家人们平安，告诉你左右旁边的欢迎回家。家人很兴奋哦，我觉得在今天的主日里面，其实我很早就起来了哦。那也不是因为我有时差，是在我里面有一个兴奋，但另外一件事情是在我里面也有一些的难过，因为在过去这两周里面，其实我跟着牧师，其实我们到了纽约有一些的服事，甚至我自己又飞到旧金山的教会里面又有一些的服事，在我的里面真实的知道神在现今的列国里面正在一个震动的开始，甚至各国都面临到一些挑战。那我想在接下来这几次我的分享里面，我要就着在这转折的一年当中，我们开始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我们怎么样开始来面见，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长出不能震动的国，也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越来越与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常常与他有个连结。所以在今天早上在主日的里面，我要就着上一周训光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所分享的一个像即死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要持续的跟着大家，我觉得一起我们来学习有一段的旅程。当上一周我们谈到像即死，我必须要说，在你我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你我这在地上的年日里面，这一个主题是我们一生所要学的。像即死意味的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其实呢你会发现我们是老亚当的后代，我们里面有一个天然人的老自己，我们常常会按着我们的喜好，按着我们里面的想要，以至于我们往我们想要的那个地方。但我们认识神的人，到底这一位神怎么样以恩慈以信实待我们，我们到底需要怎么来做。我会呢接下来花大概三次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你跟我的生命当中需要长出一个心智，这个心智是什么。我必须要说我要谈这个主题其实有一点难，因为呢这对我而言其实是一生学习的功课。你如果问我，我现今还在学习当中，但会痛。当我们愿意向着即死让神更高的时候，我说这是一个痛的开始，也就是什么，我们常说呢，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你要死才会复活。因为我主我的神是因为在十字架上他不但被钉死，而且是复活的主，也因着他复活，让我们这些呢明白神旨明白神心意的人，以至于我们可以踏上神心意的道路。所以在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顺服。那我必须要说，华人的顺服，一讲到顺服我们耳朵就关闭。在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马可福音2章22节，当耶稣来的世代的时候，这是一个宣告，一个新的开始，他打破了一些旧有的循环，打破了在从人里面所爱遵从的一些律法主义道德主义，也就是他来其实要把自由赐给我们，但是这一份自由而不是在一个泛自由里面，这一份自由乃是呢在天国里面有一个律，其实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律里面常常可以享受平安，常常可以享受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当现代人当我们听到顺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但呢我只问了年轻人，当我跟他讲要顺服这两个字的时候，通常呢有几种反应。一种是什么，开始就觉得这是一个吃亏的开始，所以呢顺服谢谢再联络。人呢是不想要被管的，但我必须告诉你，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向着亚当吹了一口气，让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的那一刻开始，你知道神就把生命的选择权交给了人。那你跟我需要开始做一个选择，我们是要常常来吃喝分别善恶树，还是要来连于生命树，这一生的道路是你跟我需要勇敢的起来做选择。所以你要知道，很多时刻当我们谈到顺服的时候，很多人开始会进入到一个好像我又要被管了，好像我要被管制被约束，甚至有一些人开始就觉得再说吧，在神的律里面只有恩典。是的， 神已经将十字架上的工作，这一件美事，这一件为我们担当一切咒诅的这一位耶稣，为我们成就生命一切的美好。但有一件事情是，神来了，耶稣来到这世上，是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式，长出基督的意识。所以在你我，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来明白，需要来学习。家人们，你会发现呢，其实在诗篇107篇10到11节，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这节经文没有在 PPT 里面哦，因为呢，在今天呢，一早上起来，我觉得神一直让我默想这句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刻你会发现，在转折的一年当中，我们莫名其妙会落入在一个困苦，莫名其妙的落入在一个什么手镣脚铐都被铐住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就在这个时刻里面，家人们，我要鼓励你，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很多时刻我们一直想要断开这些手镣脚铐，甚至想要呢断开松开这一切肩颈的重压。但有一件事情是你跟我在转折的一年要来思想的一件事情，甚至我必须要说，是我们开始要来常常在生命当中学习一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思想的是，我们有没有违背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违背神的话语，或在哪些地方我们轻看神的旨意。所以很多的日子里面，家人们，你不会平白无故落入到现在的困境，落入在现在的光景里面。我们常说事出必有因，在这样的因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开始走出神的丰盛？所以当我们愿意开始来看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一生，他要做成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顺服，一件事情就是谦卑。让我们开始这两件好像呢，神的心意，神那美好的形象，神那美好的品格，同心制作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所以家人们，神，我想问问你，你觉得当我们要顺服的时候是容易的吗？不容易啊。很多人常常会说顺服是难的，但我必须告诉你，顺服也就是我们上一周所学习到听见神的话语。当你愿意服下来的时候，也就是一件事情，你愿意把你天然人这个老自己的用力，你愿意放下，让这一位神更高的来制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意味的是，你不再活在这世上的律，你认识耶稣的人，我们在学习一个天国的文化，在这天国里面，一切神做事的法则，那百般美般丰满的事情，我们需要开始来面见，需要开始来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那当我们谈到顺服这两个字的时候，家人们，在希腊原文里面，我很仔细去查考，其实有两个方面，它从两个方面来走。一个是什么？当希腊文讲到顺服的时候，其实它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用 obey， 意味的就是什么？我们好像呢开始顺服，是顺服什么？好像上面的上这些在上掌权者交办我们去做的事情。当我们去交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刻是因着责任跟义务，所以我们必须要服从。那甚至呢，他第二个讲到的是什么？散密这个字，尾声这个字。所以家人们，尾声意味的是什么？当我们开始呢愿意尾声在神的国度，意味的是我们里面开始是学习有一个对的态度。来，眼睛看我，家人们，这一生你跟我来怎么样来寻求与神相遇，最重要的就是态度。跟我一起说态度。
态度。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对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开始呢因着爱他，因着敬畏他，因着呢真是知道这一位神为我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我甘心乐意伏在神施恩的座前。很多的日子里面，我们觉得这是难的，但家人们，你跟我的生命是需要借着练习学习，借着圣灵的光照跟开启，我们才有办法跨越。所以你来到神的殿中，每一周日每周听神的话语，家人们，我真实告诉你，还是不够的。你是需要借着练习，需要借着学习装备，以至于你更多明白神国度的全貌。 所以当我们讲到希腊文讲到顺服这两个字，一个是因为在上告诉我们，我们因为责任我们去执行，另外一个是因为爱。当我们讲到舍命这个字，原文里面其实讲到委身就是一个牺牲。当这一位神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拉拔出来的时候，他为我们所做的，因着我们怎么样被他爱，我们也开始去爱，以至于我们开始顺服这件事情。家人们，我告诉你，不是苦苦的，乃是什么？你里面有一个欢喜跟快乐。所以当你我的生命里面顺服不只是偶被，更是有一个更高的层次，我必须要说，就是舍命，也就是呢，我们可以将我们自己这个人全然的献给神，完全的交托给神。家人们，我们常讲交托，常讲放下，那我要告诉你，其实你跟我如果没有经过练习，我们常放下跟交托都会再拿回来。为什么？因为你跟我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信任是出了问题的。我们常说我们信神，我信任你，哎，你算了啦。我们很难呐，很多时刻其实在危机当中，你所选的那一个人，那个就是你所信任的系统。很少人一开始出事的时候会开始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讲到顺服是把我们自己这个人，我们自己的全人全心交还给神的时候，家人们，这不是嘴上所说的，乃是我们心里有。你要知道，人是这样的，有时听有时谢谢再联络，我们是按着我们自己想听的才去顺服。但真正神要成就那个大事，神要带着我们进入到这个丰盛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你没有办法服下来的时候，你愿意还是顺服在神给你的话语的里面。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这是荣耀的记号。 Amen
Amen.
Amen. 所以顺服呢，其实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人其实可以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只是听神的话语，我们愿意顺服。我告诉你，我真实要说，我们常常里面是有保留的，我们常常里面是有保留我们的私欲，保留我们的私怀的爱念。很多时刻你会发现，其实呢，当呢男女朋友，当呢这些两性的关系里面，常常很多时刻你的为父为母觉得这不太适合，但我也要告诉你，你开始往前行的时候，甚至你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常常呢很多人会告诉你，信与不信不能共负一轭。但我们常常就想，我们想要改变对方，告诉你左右旁边的，算了吧，
算了吧，
人啊，没有办法去改变任何的谁啊，最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愿意全然服在神的里面，服在神的律里面的时候，家人们，你必会看见神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财，在你的兄弟姐妹的关系里面，必要彰显出奇妙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讲到顺服这个字，其实我要告诉你，就是你所听见的你就开始去做，这个人一定会开始走进一个蒙福的国度。那我们对神的话语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读圣经，我们每天要按着神的话语开始，按着每天教会的读经的进度按时。对我而言，我常跟你们分享，读圣经其实就是按时服药。诶，你要知道啊，我们常常莫名其妙那个病都会压起来，会起来的。如果我们没有让神的话语，让那温柔的声音持续来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必须要说，我们是难的。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家人们，默想这个字，原文在原文里面其实不但只是说我们去想，其实在里面更有一个更深的丰富的含义，是这一位神渴望借着他的话语跟我们有一个深渊跟深渊的呼应。意味的是什么？当你开始询问他，当你开始在话语里面有疑问的时候，你愿意问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回答你。所以一个人如果常常默想神的话，他会经历到什么样的一个丰盛。一个人如果常常不但默想，他愿意开始遵守神的话，神的应许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28:1-2，我们来读神的话。来，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OK， 家人们，在这两节经文里面，其实你跟我都不陌生哦。这里呢，其实呢，神在告诉我们，我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的话，留意听从，甚至我们不但留意听从，我们还遵守遵行他的命令。家人们，你要知道，他说他要必使我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甚至后面讲到，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他说呢，以下的福要追随你。生命记28章我们都知道，在前面1到15节在讲到，当我们遵守爱他诫命的人，神要将这一切的恩典跟恩福持续的临到我们身上。但28章里面也开始告诉我们，你要知道这咒诅警戒的话是祝福话语的四倍，也就是往后来看，几乎若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语，神就开始把一切的好像我们面临到的一些的难处一一的都诉说出来。神知道当以色列百姓开始在为奴的之地的时刻，面临到这世界的挑战的时刻，家人们，当呢神差派摩西将以色列的百姓放了，把他们拉拔出来的时候，这40年的光景里面，神一直借着他的话语来带以色列百姓，不但是以他的话语来带以色列百姓之外，甚至呢他还按时分粮，借着玛纳跟鹌鹑，当他们面临到红海约旦河的时候，神也让他们借着摩西所做的，这是一个回应神的话语，甚至呢开始踏入一个信心的开始的时候，红海约旦河就为他们而开。所以当你跟我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其实要带领着我们进入到得胜跟丰盛。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只是要学习怎么样来明白，怎么样来服在神话语的恩典当中。家人们，我们是难的，你要知道，神其实进入神呢，从埃及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进入到这个美地的时候，要承受这一切的祝福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借着摩西三番四次的，其实你要知道，一直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要顺服，要顺服。你知道这40年来的日子，到38年半的时候，到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名地方的时候，神依然还是用他的话，以他的恩慈来带。有一群人不明白神的话，不愿意回应神的话，你知道他就回到埃及，他就倒闭旷野。所以神的话语是信实的，当你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我们渴望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来，眼睛看我，家人们，我真实鼓励你，神的话语不是长在这里，这里会让我们进入到律法，这里会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呢，对我而言就是至高之事。唯有什么？神的话语来恢复我们这里，让我们这里长出神的心，长出什么？耶稣基督的怜悯，让我们里面常常很多时刻没有办法的时候，神再来帮助我们。所以家人们，你会发现，神不是要刑罚我们，神其实一开始就把他的话语其实是放在前面的。如果你去看，从创世纪开始，神一一造天造地，就把这个次序其实放在这个创造的里面。人如果一旦脱离了这个次序，在生命的旅程当中，生活的旅程当中，若没有回到这个次序，对的次序里面，你一定会混乱。所以神其实是要我们常常只要有一件事情我们愿意服下来，神就开始做成奇妙的工作。家人们，来，眼睛看我，你知道我们常讲征战，我们常讲我们呢其实不是属神就是属撒旦的。这一生的年日里面，我们其实会面临到更多的挑战。我真的告诉你，你可能离开会堂，离开这个家之后，只要出到巴比伦世界101，你要知道四楼是这样的，来到这里有一个分别，出到营外的时候就巴比伦系统了。所以你一旦出去外面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挑战。若你里面没有将神的话语一直持续牢记在你的心坎里，你里面是难的，你里面更是会面临到挑战。不要说什么常常会被你的夜间部同学来冒犯，只要一句话，那个地雷就蹦。 你就开始呢回到这世界的律。所以家人们，神其实是借着这些风浪，借着这些环境，要来唤醒我们，我们愿不愿意相信他，愿不愿意顺服他。你知道当我们谈征战的时候，我们在加入一场已经得胜的战局。所以如果这已经是得胜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要帮助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服下来。人啊，告诉你左右旁边的，没什么好争的，
没什么好争的。
我常说什么，我们只是要争得这一口气啊。家人们，我真的告诉你，在最近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天有一早起来我开始起来灵修的时候，那个手机一叮一打，我一看，你知道我认识的一个弟兄只是从台湾去美国探亲而已，就心肌梗塞就走了。而且这个弟兄非常的爱主，帮助很多很多的夫妻进入到一个医治跟恢复的里面。所以常常我们在思想，我们现在所争的是什么？认识神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想要邀请你，不要在这世界上打转，让我们回到这神的律里面，让我们明白顺服神量给我们的话语。家人们，我要告诉你，我们都不全貌，即便你读了一遍两遍的圣经，我们都不全貌。很多时刻当问题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可想，我们里面的想要，我们还是有灵跟魂的参半。这句话的意思是，我里面还是有我的想要。所以常常我们来看，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来看，你要知道，当我们讲到我们需要开始回应神，有一个对的态度，那个对的态度是当我们愿意留意跟听从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开始去遵守跟遵行的时候，这个顺服其实会成为我们的性格，也会成为我们的习惯。所以家人们，我不知道你哦，其实如果在年幼的时候常常将你的孩子按着神的话语来喂养的时候，常常让他们长出又顺又服的性格，你会发现这一生你开始可以看见这个孩子怎么样开始进入到丰盛。我最记得的是我自己，我当我在美国在有一个学习的旅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考试考什么？考是非题哦，你知道每一次去读这些，不管是神学院的装备，或者我去上一些领袖的课程，第一堂课老师一定会问说，你要写作业，要写专题，还是你要考试？我一定举手考试的那一个，我不爱写专题啊，因为那个太累了。所以考试我最记得的是考是非题，他一题的是非题考出来就告诉我们说，顺服是不可以有意见的。你们觉得对还是错？你们觉得对还是错？你们觉得对还是错？我告诉你，全班只有我写对，其他都写错。但是呢，后来我就被我的老师召见了，他就问我，为什么这一题你写对？我就跟着老师，跟着那一个牧师讲说，这本来就是对的啊！我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我爸妈讲话就不能再有第二句话，再有第二句话我就会被打，因为我在菜市场长大。没有什么样还会告诉你理由的。当我开始到学校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常去学校跟我的老师说，这个孩子很爱顶嘴，你如果打了，我们就跟你站在一起。你看我像会顶嘴的人吗？这一生真是委屈啊。然而你知道，每一次呢，甚至在医院工作的时候，我爸妈常常就会告诉我，上级主管讲的你就要做，你不要一直带头去叛乱。我告诉你，后来我其实有带头去叛乱了一阵子，但每半年都要扣 0.5 的考绩。但你知道，在这样一个旅程当中，我的这一个牧师就开始让我去想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认识这一位神，还是跟这世界的律，那你为什么要认识他？我就心里想，那耶稣这一位天父舍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挽回你跟我，他也没有低估啊，也没有，他就是全然的顺服啊。 你知道我的牧师就开始，就是在美国的那个老师就开始拿着圣经告诉我，你觉得耶稣没有难过吗？上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了什么？后来我就看着他，结果他就开始告诉我，家人们，你要知道，我要跟你提的是，在我们华人的顺服里面，很多时刻我们常常就是先下来，但我们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不服。所以在这些不服的里面，其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常常产生一个 不健康的效，这个效就会持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持续的在扩大，以至于让我们没有办法蒙神的大恩。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有天然人的老自己，我们里面的可想，我们里面的想要，最好是什么？我像个大王一样，我话一出全部人都要听。告诉你左右旁边的，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神其实常常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服在他话语的里面。我们来看，当我们开始明白神渴望，甚至呢，神让我们开始对话语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但我们要留意去听，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圣经里面有关于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神做事法则，有神的应许的这些字句是非常多的。我也要告诉你，当我们开始愿意服在神话语的时候，其实你开始有对的反应，家人们，你的生命立刻会有一个改变。但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面临到环境的挑战的时候，对话语的反应又是什么？我们来读耶利米记42章，好不好？1、2节，甚至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
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何沙雅的儿子耶撒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
OK， 当你跟我在旧约里面，其实有迹可循的是什么？很多时刻神兴起环境的时候，众人开始来到神的面前。在旧约的时刻开始呢，神是借着先知向着什么？众百姓们说话。所以当百姓的话语一出，其实神的选择权就在人的身上。人愿意服的就开始进入到迦南美地，人不愿意服的开始就要面临到挑战。所以当在耶利米书42章1到2节里面，这里在告诉我们，如果你回到之前来看，其实约哈难的出现，他把以实玛利所掳去的人全部都救回来，意味的是什么？在当时呢，以色列百姓是在一个被掳的光景，当他们开始被救回来的时候，这时候这个领导者开始有一个私心，他渴望什么？渴望呢，可以呢，将这些百姓再次去投靠埃及，因为埃及的国度是强大的。家人们，人的心是这样的，哪里是平安，哪里是强大的，我们就往那里走。这是这地上绿的选择，意味的是当我们在面临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有哪里可以靠的时候，我们就往那里可以靠。为什么？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路。为什么？因为这是最让你感觉到最安全的路。但神做事的法则却不是如此，所以按照在当时的习惯，就来到找先知。所以呢，来找谁？来找耶利米。当耶利米开始呢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当他们来找他们的时候，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众百姓以及最小到至大的都怎么样进前来，来到哪里来呢？呼求，来请求耶利米，像跟耶利米说什么？你可不可以在我们在神面前祈求，甚至什么？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跟我一说，剩下的人，
剩下的人，
家人们，这剩下的人意味的是什么？在过去里面，这一切的战争也好，这一切的不容易，很多可能都已经逃亡，也已经死亡了。这剩下的人意味的就是什么？好像这一国里面在相争的时候，只剩下这一群人。来，眼睛看我。 这剩下的人也反映到在新约里面所讲到的，当你跟我在这世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神在寻找一群剩下的人，我称他为叫渔民。这一群渔民要做什么？是向神来呼求的。这一群渔民要做什么？当呢这地开始面临到挑战的时候，有一群人是愿意来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国度，向神有一个绝对的坚心，以至于在神面前屈劳，让神的国荣中降临。所以意味的是，这一群剩下的人跟随着这地上的领导者开始来求这一位先知。这个先知耶利米其实呢就开始呢一直在为这些人祷告。那你知道当时的领袖来带这一群剩下的人来找耶利米的时候，他心中其实已经有一个想法了。有一个想法是，我渴望把现在剩下的人把他带回到埃及。因为埃及的国是稳固的。家人们，你要知道很多时刻，不管是呢在接下来我们面临到台湾面临到的挑战之外，人是这样的，哪一个国家稳固，我们是会往那里走的。这个就是人。但我不能说谁对谁错，我只能说你跟我，神把我们濡养在这块地图里面，我们对这块地图里面的制作又有多少。所以当人的心呢开始来向呢借着先知向神求的时候，神的话语已经向神的话语神呢借着耶利米先知来告诉他们，来告诉他们，他告诉他们什么？他讲到说呢要告诉他们，当呢神的话语呢借着耶利米告诉他们说，无论好坏你们都要听从。当你们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进入到一个得福的开始。其实神是要他们留在什么原地，神是要让他们留在原处。但呢这一个领袖其实已经心里面有一个可想，神也告诉他们，如果离开的时候开始，你们会面临到这些刀枪，这些面临到这些瘟疫，面临到这些灾害。但这一个领袖就是有自己的想法，渴望把他们带回到埃及。家人们，你知道我们对神话语的一个态度会是什么？如果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服下来？这一个领袖当呢带领着这剩下的人来寻求先知，当一起祷告寻求神的面的时候，神是要他们原地不动的。但他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思维的。所以他们听了。你知道在第七节讲到说，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仍旧留在原处，不要去埃及，如果去了会招来很多的祸害。家人们，如果你往42章里面往下看，他们有没有去？我要告诉你，去了。我们人是这样的，当里面有一个选择的时候，我里面呢在面临到困难的时候，我在要投医啊。我们常说疾病乱投医啊，其实很多时刻我们也是啊，哪里有浮木，我快要淹死了，有浮木我就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一件事情是，当神的话如果临到的呢，当神做你所想的跟神做事的法则有违背的时刻，你会选择哪一个？你现在不要跟我讲我一定选择神，我真的告诉你，人没有那么样的绝对，因为我们里面都还在分辨哪里是对我是好的，哪里对我是比较不好的。你跟我是很会计算的，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很会计算的同时，神比我们还会演啊，神比我们还会制作啊。所以家人们，你知道在这一群人里面，很多时刻我们常常呢，你知道我是一个牧师哦，我常常面临到的挑战就是呢，当呢有一些人来找我的时候，只是呢要我认同他的决定而已，他并没有要来寻求什么到底在这个律神的律里面，神的心意是怎么说。所以你会发现啊，很多人都在一个不平安里面。我打这一个电话，这一个电话从他里面的观点跟我里面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会再打第二个电话。这一个先知跟你讲的跟你的心里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再找下一个。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寻找的是一个认同。 家人，我真的要鼓励你，若你处在这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你还在寻找人的时刻，我鼓励你，你回到神的话语的真实里面。当你回到神的话，神告诉我们怎么做，你愿意服在神的话语当中，你就会开始经历到蒙神引领的日子。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其实你知道哦，我们自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常常就会想到说，主啊，你的旨意我一定顺服。有多少人你是这样的祷告的，请拍掌将荣耀归给神。哎，我们这个家啊，这样的祷告的人那么少啊。耶稣爱你们很辛苦啊。家人们，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啊，我们常常可以说啊，主啊，只要是你的旨意我就一定遵从。来，眼睛看我，你有做过这样祷告的请举手，举高点来，举高点来，举高点来。 OK， 来，手放下。我就问问题一，如果你是有结婚的，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妻子就好像一个景象一样，其实是配搭要进入到合一的，但是当夫妻之间的问题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现在没有声音了啦，那个妻子绝对会给我白脸，就这样。会不会聊天？你要知道啊，我们常常讲，主啊，我要顺服，顺服你的旨意啊。我在说，当你开始在财务里面经历被骗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要为逼迫的人祷告，神要我们开始去饶恕的时候，甚至在婚姻的关系里面，你的夜间部同学如果在情感里面又有出轨的时刻，我们谈何容易说要饶恕他，主啊，这个话语不是对我说的。所以我们常常可以说，主，我要遵从你。但家人，我真的告诉你，我们很多时刻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很多时刻是需要神再一次来帮助我们。你知道，很多时刻我们心中真正想要的，我们常常是要神的旨意，要神的旨意符合自己的意思。听懂这句话，你跟我的想要是什么？神啊，先这样哦，你的旨意要先来符合我的意思，你才叫神。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有控制狂啊，
你有控制狂。
很多时刻我们都在控制神啊。家人们，你要知，当你跟我实际上我们想要做主做王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真正在顺服这一位神。所以当我们面临到挑战，面临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花时间在神面前诉说你里面的艰难，甚至跟神说，主，我 这口气我真的咽不下去。当你咽不下去的时候，你愿意开始学习着神说要我们凡事谢恩，为着这些喜怒哀乐再来感谢神的时候，愿意释放你里面那一口气的时刻，家人们，我说就在这个时刻叫象即死。很多人在问我说，那上一周讲完之后我到底该怎么做？我现在要告诉你，顺服神的话语是不容易的，但也意味的是当你愿意服下来的时候，你就是向自己使，让这一位王持续在我的生命当中做王掌权，就不再是什么我自己做决定了，我需要开始在生活当中求神向我显明他的心意。明白的你说明白。
明白。
所以家人们，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制作的，你会发现呢，每一个讲员，每一个人拿到麦克风在诉说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制作，常常有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是顺服的功课。但人是难的，我们怎么做？我们从这里知道到这里，我们已经拿到丰盛了，这中间这一个旅程要做什么？家人们，我真的告诉你，你需要跟神做一个交换。救恩本是一个美丽的交换，那个交换是什么？你愿不愿意常常花时间进入到内室的里面，常常跟神诉说你里面的难处，叫这一位王持续来引导你，让你开始可以往前走。在上一周我们谈到，你跟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仇敌，有很多的谎言，我们称它为计谋，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跟失败的经验。你要知道，当我们让计谋持续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会长出顺服的心智。 所以家人们，我想要鼓励你，当你跟我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所蒙的福是跟我们愿意伏在神施恩的座前是成正比的。所以当你跟我们除了有对的态度，开始明白我们愿意伏在神话语的时刻，我们开始可以进入到一个丰盛之外，神把那个恩典跟恩福祝福带我们进入到世代的谦卑的时候，意味的是什么？神在等着我们回应他的心志。现今你面临到的挑战有没有与神的话语相违背呢？现今你面临到的风浪有没有开始滑出去，不在神的律律典章里面呢？家人，我们一起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那当我们一群愿意顺服在神话语的人，到底那个祝福会是什么？神把这样的一个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到底要带领着我们什么？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2章第2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
家人们，神在邀请了并且呼吁那些什么，在当时的里面，也就是留在巴比伦哦，被掳的这些巴比伦的犹太人要起来。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他们在这个围炉的再把他们带回去。所以在这里呢，神要把他们带回去。这里讲到那些口渴的人，要来到水泉的人，没有钱的人都可以买和吃，都可以来，也可以得到那个比水更珍贵的酒跟奶。所以这是第一节所说的，神在这个时刻在犹太人，在这些呢神的选民的里面，要做一件事情，再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国度里面。第二节其实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不要再劳碌那个没有结果的事情。你在这世界就是一直忙到后来你也茫茫然，甚至呢当你开始面临到挑战的时候，你可能开始会慌。但家人们，我要告诉你，神的宴席，神的国，不是你用钱可以买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神不要我们再靠着自己。当你跟我愿意只是伏在神话语的一阵子的时候，神应许我们要吃美物。再来勒，吃美物，再来勒，
得享肥甘，
心中怎么样？
喜乐。
这里呢，吃那美物呢，得享肥甘呢，心中喜乐。在原文里面告诉我们，这里都是讲到耶稣，讲到神的同在。所以家人们，以赛亚书55章这里在告诉我们，是神要呼吁以色列百姓离开巴比伦，不要继续在巴比伦的系统在忙碌做生意。这一句话在告诉我们，这一群人不要在这世界里面忙碌，不要在这世界里面开始一直在打转。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工作哦，我现在是告诉你，你的生命不要做无谓的浪费这些时间。你愿不愿意开始回到神的面前？神只是要我们什么？起来。神只是要我们来跟听，就可以进入到丰盛应许的步骤。所以当我们每天开始读神的话的时候，神会开始按时，按这个季节，按这个时间，把他的话语显明出来，好叫我们面临到的挑战的时候，他会借着话语来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跨出去的时候，必会看见神的丰盛。 Amen
Amen
Amen。 所以我要邀请你，当你缺乏喜乐的时候，当你缺乏能力的时候，你真实要回到神的面前，神要用他的话语将你指引出一条路来。来，眼睛看我，这里我要开始教一点点方法。当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呢，我们现在都是用手机啊，用这些 iPad， 那也开始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像我的圣经里面有不同的颜色，包括如果是应许的哦，是应许的，我就会用一种颜色来代表。我今天所读的，如果是神的应许，我就会把它记录下来。为什么？我一整天就开始拿这个应许来为自己祷告，我一整天就在默想神的应许，让我知道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走进神的丰盛。 Amen
Amen
Amen。所以你开始呢，不论是呢神的应许，甚至呢这整段经文，神在教导我们 这一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良善的，他是信实的，他是喜乐的，我就会再换另外一个颜色的笔开始画起来。为什么？因为当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来，眼睛看我，我再说不是长这里而已，神要我们更认识他的属性。那个属性是什么？属性意味的就是神的性情，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常常认识他，以至于他的属性也成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制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Amen? 所以我要鼓励你，当你愿意开始顺服神的话语，留心听从神的话语的日子里面，神其实会把我们带进这个丰盛的应许的里面。第二个，当我们开始呢，愿意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不但可以吃那美物享肥甘，心中喜乐之外，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很兴奋的是，我们常常可以住在神的爱中。 Amen?
Amen.
我们常常可以住在神的爱中。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我们来读神的话来。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家人们，这是约翰福音15章，我们都知道，你跟我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是我们需要连于神，也就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连于他的时候，我们开始可以成为多结果子的生命。那个多结果子意味的就是，你不是只是跟神好，神有一个极大的心意，是你就是一个礼物，你要送出去，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当一个人开始可以顺服神的话语，常常遵守神命令的话语的人，他身上会有一个特征。那个特征是什么？就这里所说的，若遵守我的命令的，会藏在我的爱里面。意味的是什么？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他是蒙爱的，他常常会活在神的爱中。家人们，来，眼睛看我，我要告诉你，这个不是字句，这个你需要在生活当中常常不断的练习。因为人的爱是有限制的，神又要叫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不容易啊。所以当神的话一出的时候，你愿意服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开始去走，你才有办法进入到神的丰盛。我最记得的是，当我被骗的那4年多，神其实就是以他的话语一直让我服下来。每一次当我开始那个热情的一把火要起来的时候，他就是拿他的话一直的让我服下来。我最记得的是，常常呢，在我里面常常都会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如果说的可以，就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我要告诉你，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在下我吵架没有再输的。所以顺服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是有一点难的。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神常常就是用这一句话一直告诉我，你不要讲话那么尖锐，你不要常常给人家一枪毙命，你不要常常得理不饶人。诶，你们如果面见这样的人，你们喜欢跟他当很朋友吗？我想你们早就谢谢再联络了。所以你知道，当神的话语一直来到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这4年多来，我必须要说，当我们被骗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悔恨，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抱怨，但我们很少去思想说，在过去为什么我们会落入到现在的光景，我们到底有没有违背神的律令，有没有违背神的话语。我记得那4年多，常常就是用他的话语一直要我服下来，一直要我服下来。家人们，我真的告诉你，最后神要解决我那1280万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一个课题，就叫饶恕。他问我，神每天晚上把我叫起来，只问我一件事情，就是问我，你愿不愿意饶恕他。神的律听起来很简单，但家人们，你要去执行是难的。当呢信任破灭的时候，神还要我们去爱这个人，我必须告诉你，这是难的。那耶稣来，他又说他叫我们得丰盛，并且要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家人们，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我常常每一次不容易的时候，那个话语一来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你可不可以现在不要告诉我这句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现在该怎么做。所以在我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日子里面，包括到现在，我想鼓励你做一件事情， 不要再找人发牢骚，你一定回到神的面前。当你愿意倾吐你里面的不容易的时候，神就将他的话语持续会开启在你的生命当中。家人们，你一定要记住，常牢记遵守神的话语的人，里面开始有爱的，有爱的能力。我也想鼓励每一个家人，你要知道，当我们在顺服神量给我们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先熟读神的话。所以很多时刻，你要知道，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常常很多时刻还在一个魂里面行事。很多弟兄姐妹来找我的时候，我常常会发现他大概呢就只是停留在这个地上的律，他还没有进入到一个神话语的层次里面。家人们，我要鼓励你，在我们这个家的人，我渴望，我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爱慕神的话。 Amen
Amen
Amen。 再来第三个，当我们这一群人开始愿意服在神话语的里面，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的祷告很容易开始进入到一个蒙应语的开始。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好不好？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家人们，因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所求的就会得着。我再说一遍，这里告诉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我们所求的就会得着。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在祷告的生活里面，转折的日子，在祷告的生活当中，祷告是向神，跟神谈心，而不是什么交办了事。所以当你在祷告这件事情，这个人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思想神话语的全貌。我常常问神，当这件事情，这个话语临到的时候，我里面该有什么样一个对的反应？神，你的话语怎么说？以至于让我们在行事，在我们为人的日子里面，我们常常可以让神的话语开启在我们的里面。我最记得的是，家人们，神其实常常用他的话语来阻止我前面的路，甚至常常呢意味的是什么？我想要往那里去的时候，神就让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开始告诉我，圣经里面这个古圣徒就是在这个时刻不能往那里去，有一个阻止就会临，禁止就会临到。所以我想邀请大家的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越认识，你把那个应许的话语选出来，拿起来开始宣告的时候，明白神的国的时候，你会看见，这里告诉我们，不但遵守而已，我们还认识神所喜悦的事，我们所求的才会得着。意味的是，你在祷告的里面，神的话语在这件事情里面，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该怎么做？以至于你开始祷告的时候，你所求的就会得着。明白的你说明白。
明白。
明白的你说明白。
明白。
家人们，我要鼓励你，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个旅程。在过去这两周里面，其实我到了纽约哦，我很诚实跟大家讲，我一下飞机我就想回家了。为什么？我觉得在纽约这一个城市里面，让我感觉到我非常的难过，而且非常的混乱。我走在这个，我们每天其实在上课的那个教会里面，每次走过的这几阶几阶，我心中里面怀着那个五味杂陈的心。人是这样的，看到这些 homeless， 这些呢游民，这些呢好像抽大麻的人，这些呢开始呢，你要知道，我去的那个光景其实让我非常的 surprise， 非常的惊讶。因为神在过去七八年之前，神就开始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一直告诉我，在接下来会面临到这个挑战。那个挑战是什么？你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很多人开始呢会开始我必须要说，是人也是鬼，是鬼也是人，你先只了解到这里就好了，因为接下来我就不往下讲了，因为这是在一个末世里面的一个情况。但我走在那个街上的时候，你知道一开始我会长出一个鄙视的心。你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其实，我必须要说，我们有高道德标准，我们很多时刻很会讲， 但我们做不到。所以你知道，当我走在这个街道上的时候，第一天我里面开始就会觉得，主啊，这个国家那么丰盛，怎么会到头来变成好像呢，比对我而言，不好意思，我必须要这么说，好像回到我们自己的家还比较好。但你知道，第一天我走，第二天我隔天就是主日了，我去到两个教会开始去主日的时候，其实我里面又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反省。所以在我的里面很冲突啊，一会进入到一个属地的系统，我开始会瞧不起这些人，另外一个回到神的里面，神就会开始一直告诉着我，我需要开始回应他。那你知道，我记得最记得的就是礼拜天到礼拜一的那一个晚上，其实我整个晚上也没在什么睡，也不是时差，因为我很早就起来开始为这个地方开始祷告，顺服神的话。我必须告诉你，很多时刻是难的。神其实一直让我显明，他来到这世上，其实他为了得着的就是这些什么失丧的人。所以神再一次让我去看，不论是什么，路加福音4:18，我们在宣告耶稣的侍奉，一开始在神的殿中，他就宣告神的国开始要临到的那一刻，他讲到被掳的得释放，你知道被囚的要出监牢。所以你知道在我里面怎么生发出这个怜悯，我到今天早上其实我都还在思想这些人。我觉得整个美国其实在面临到一个极大的挑战，不论是通膨经济的问题，我必须要说，在一个人本主义泛自由的里面，其实人心的悖逆，这些法案的悖逆，以至于开始失去好像神的国的恩典。但我必须要说，神正在等着一个，等着什么，每一这一个城中是不是有义人起来为他们代求。神就让我想到，我觉得常常让我想到，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里面，神在寻找，如果有十个人，如果有这几个人起来为这城祷告的人，神就会开始制作，神就会开始搭救。但我们呢，我们可能就是什么已经习惯的人。所以你知道，当我开始在经历这一个旅程的时候，我里面其实是求神一直帮助我，让我里面长出神怜悯的眼光，让我真是知道怎么行。当我进到纽约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过去是圣灵造访的教会，那我也必须要说，这个教会满了神迹奇事。人的心是这样的，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就不足以为奇了，因为你活在神迹的里面，你就不觉得神到底有什么新鲜感了。所以家人们，来眼睛看我，我要鼓励你，你所求的这一生不是在求神迹奇事，你所求的是，你所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世上的年日，我们怎么样来遵从，我们怎么样学习来爱他。我要鼓励你，你知道我在纽约的日子，那一个礼拜我跟牧师讲啊，跟古荣牧师谈一件事情，说你喜欢我好不喜欢，但神如果要我开始来这地服事，我愿意服在他话语的真实里面。但家人们，我不但在纽约到加州，其实我都可以感受到，我觉得整个华人面临到一个极大的不容易。神在至今是要选呼召台湾进到列国里面，成为众人的祝福。我最记得的是，我们在那里上课的时候，有一个中国大陆的牧者，他开玩笑的，其实也不是开玩笑，他很真心的来谢谢，去跟师母说一句话。他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讲说，很谢谢你们借着基督的爱来爱我们，我们都在想怎么打你们，但你们却是用这样基督的爱来教导我们，把我们所学的愿意倾倒，愿意开始倾囊相授，毫无私心。所以家人们， 我要提的一件事情是顺服。若我们会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必会看见神怎么以恩慈待你，神会让你看见你所跨出去的时候，那个话语的真实就会打开。接下来这几次我会跟大家来分享 不但只是怎么样顺服在神的话语，我们怎么样开始面临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服得下来，甚至我们怎么样开始里面有感动，我们可以怎么样顺服里面的感动。家人们，我要告诉你，认识耶稣的人，你被圣灵充满的人，你一定会有感动，但你的感动不要一开始就行事，它需要有一些的旅程要走。我要鼓励你，我期待接下来这几次的主日我分享的时候，我想要带领着大家，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家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长出顺服跟谦卑的心智。 Amen。